十九章开始来睇，
我们记得在二十八章的里边，神是让摩西为亚伦和他儿子们做圣衣。
我记得喺二十八章嘅时候，神让摩西为亚伦同佢儿子做圣衣，
让他们穿上圣衣就可以到会幕的里头来服侍主。
让他们穿上圣衣就可以到会幕里面服侍主。
那么如现在二十九章呢，我们就更进一步看到一些问题。
现在第二十九章我们就更进一步看见一些问题。
若是两章并在一起的话，我们就看出二十八章重在那一个枝格。
我们两章拼在一起的时候，就看见二十八章是重在枝格，
二十九章就是重在那个实际，
二十九章就重在一个实际。
二十八章是说到一个到神面前来服侍主的人的那个资格应当是怎样。
二十八章是讲到一个服侍神的人的资格应当是怎样。
那么他只要在基督里，他就能有那一个资格。
他只要在基督里，他们有这样的资格。
那在当时来说，就是说他只要穿上那一个圣袍，那他就有资格来服侍。
在当时来讲，就是只要他穿上圣袍，他就有资格服侍。
当然一个穿圣袍的人必须是一个被拣选的人。
当然一个穿圣袍的人必须是被拣选的人。
如果不是一个被拣选的人，你就是穿上圣袍也没有意思。
如果一个未被拣选的人穿上圣袍都没意思。
那一个被拣选的人穿上了圣袍，那他就站在祭司的地位，进到圣所或者至圣所。
一个被拣选人穿上圣袍，他就站在祭司的地位，就要进入圣所或者至圣所。
那但是他只是进到那里而已，
但是他只是进到那里而已，
他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而已，
是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而已。
但要真正的进入服侍，
如果要真正的进入服侍，
有那个服侍的实际，
有服侍的实际，
那他还必须有一些个手续要办，
就必须有这个手续要办。
那是在律法的底下必须要完成那个手续，
在律法的底下必须要完成这些手续。
如果这个手续不完成，那他虽然可进到圣所，但是他还不能摸侍奉的事。
如果这个手续未办妥，虽然他进入圣所，但仍然不能够摸侍奉的事。
所以二十八章是祭司所穿的衣服，
所以二十八章是祭司所穿的衣服。
二十九章是接受祭司的职分，
二十九章是接受祭司的职分。
那怎么来接受祭司的职分呢？
怎样来接受祭司的职分呢？
那我们看第一节一直到第九节，
我们看第一到第九节，
我们就看到一些个安排，
我们就看到一些安排。
那么这一些个安排必须要做得完全，
这些安排必须要做得完全。
如果不做完全的话，
如果不做得完全的话，
那亚伦有祭司的职分，但是他不能执行祭司的功能。
亚伦有祭司的职分，但不能够执行祭司的功能。
那必须有了这一个手续做完了，那他祭司的功能也就可以发表出来了。
他必须要做完这手续，那么祭司的功能才能够发表出来。
那么这些手续啊，那有多少呢？
那这些手续有多少呢？
那我们看到必须要借着祭物来让他得着那一个地位。
我们看到必须要藉着祭物来让他得到这个地位。
二十八章是有了资格，
二十八章是有了资格。
那二十九章就是让他进入那个地位，
二十九章就让他进入这个地位。
那么还没有进入那个地位以前，
还没进入地位之前，
那么亚伦个人
必须要有三件事情要做的。
阿伦必须有三件事情要做的。
那这三件事情做过了，
这三件事情做完之后，
那他就可以进入地位。
咁佢有进入地位。
那我们先来看他啊要做的那三件事情是什么？
我先要睇佢所做嘅三件事情系乜嘢。
那这三件事情，
这三件嘅事情，
第一，
第一，
第四节，
第四节，
要来到会幕门口，
要来到会幕门口，
用水洗身，
用水洗身。
那么来到会幕门口，
来到会幕门口，
但是不能进去，
但不能够入去。
那为什么不能进去呢？
应该不能够入去呢？
因为还没有接受那个地位，
因为还没接受那个地位。
那现在就是来接受呢，要来准备接受那个地位，
现在要来准备接受这个地位。
那所以他来到会幕门口就停在哪里？
所以他来到会幕门口就停在那里。
那停在那里做什么事情呢？
停在那里做什么？
就是那三件事情。
就是三件事。
那头一件就是洗身，
头一件就是洗身，
用水来洗身，
用水来洗身。
那么第二件事情呢？
第二件事情呢？
就穿衣，
就穿衣，
就是把二十八章所说的那个衣服穿上，
就将二十八章所讲的衣服穿上。
那么第三件事情呢？
第三件事情呢？
受膏了，
受膏。
那么就是把膏油倒到他头上去，
就将膏油倒到他头上去。
那么这样经过这三个手续，
咁经过呢三个手续，
那他就在进入地位的那些准备的工作就做完了。
咁佢进入地位嘅呢准备工作就做完了。
那我们先来看这三件事情是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先来睇三件事情究竟系咩意思？
神为什么让他们做这样的事情？
神点解要让佢做咁嘅事情？
是不是只是一个疑问？
是不是只是一个疑问？
当然我们很清楚，
当然我们很清楚，
旧约律法里面的每一点每一滴都是遥遥的指作新约的里边基督的所作。
旧约的每一点每一滴都遥遥指着新约的基督的所作。
那么所以我们必须看见那基督所做成功的如何在人的身上发生果效。那么在旧约的里头就借着律法上的一些该做的那个外表的事来表明了，
所以基督如何作成功是显在人的身上，在旧约里面又藉着律法来到作成在人的身上。
那我们看洗身，
我看洗身，
那洗身就是把这个人整个的来接近，
洗身就将整个人来接近。
那么当时是用水来洗，
当时是用水来洗，
但是在新约的里面，
在新约里面，
那一个能到神面前来的人，
一个人能到神面前来，
他也必须要经过这个洗身的经历，
亦需要经过这个洗身的经历。
但是这一个经历就不是用水来洗，
但这个经历就不是用水来洗，
而是用血来洗，
而是用血来洗，
用基督的血来洗，
用基督的血来洗。
那当时律法上是用水来洗身，
当时律法上是用水来洗身。
那在新约的里边就用血来洗来洁净，
在新约里边就用血来洁净。
那因此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因此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那洗身以后就穿衣，
洗身之后就穿衣。
那因此这两个事情一连在一起的时候，
所以当这两个事情一接连，
这一个洗身就成为里面的洁净，
这个洗身就成为里面的洁净，
穿衣就成了外面的加上荣耀，
穿衣的就是外面加上荣耀。
那这我们看到这个是里面的洁净，
我看到里面的洁净，
我们就晓得在新约的里头就是血的洁净，
我们就看到新约里头的血的洁净，
因为只有血才能叫人得洁净，
因为只有血才能够叫人得洁净。
血的洁净不仅是洁净人的那个外面的那个罪行，
血的洁净不单止洗了人外面的罪行，
也洁净了人的那一个生命，
也洁净了人的生命。
严格的说来，也接近了在人里头的那一个因犯罪而给玷污了的良心，
也洁净了人因犯罪而被玷污了的良心，
而叫我们那个良心恢复那个功能，
叫良心恢复了这个功能，
可以在与神交通的时候有感应，
可以与神交通的时候有感应。
那因此洗身的这一件事情是叫我们看到那个里面的那一个洁净，
所以洗身这件事情就我要看见这个里面的洁净，
没有里面的洁净，那人在神的面前就没有办法与神恢复交通，
没有里面的洁净，人在神面前就没办法恢复到交通，
因为那一个交通是给那一个玷污的那个事实来阻挡了，
那个交通是被玷污的事实来阻挡。
那现在借着那个里面的洁净，那么人和神的交通就恢复了，
现在借着里面的洁净，人和神的交通就恢复。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那二十八章给我们看到在基督里的地位，
二十八章本来看见在基督里的地位，
那二十九章就叫我们看到在基督里的实际，
二十九章就给我们看见在基督里的实际。
那在二十八章是叫我们看见基督的所事和所作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资格，
二十八章就给我们看见基督的所事和所作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资格。
那么二十九章就更进一步叫我们看见基督的所作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实际，
十九章就让我们看见基督的所作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实际。
有了这样的一个实际，我们接受那一个服事的那个职分才有根据，
有了这个实际，我们接受服事的职分才有根据。
那么现在我们往前去看，那里面洁净了，
现在我们往前看里面洁净了，
那就是穿衣了，
这个叫穿衣了。
那穿衣那就是从外面把基督的荣耀加上去，
穿衣就是从外面将基督的荣耀加进去，
那也就是说把神起初给人的那一个形象有了恢复，
就是将神起初给人的形象有了恢复，
而人是在神起初的那一个心意的里面来与神交通，
就是神起初在神的心意里面与神交通。
我们都晓得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人，
我们知道神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
那神的形象就是荣耀，
神的形象就是荣耀。
那现在呢，穿衣就是把人所失去的那一个荣耀借着基督来恢复在人的身上，
现在穿衣就是藉着穿衣来将基督的荣耀恢复在人的身上。
那么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
在荣耀里的神，
在荣耀里的神
和在荣耀里的人，那就有了那一个相交的那一个条件，
与在荣耀里的人就有了这个相交的条件了。
我们感谢主，如果二十八章我们还记得的话，我们晓得那一个穿衣就把基督的一切都显在那一个被造的人的身上。
我们到二十八章的时候就看到将基督的荣耀就恢复在被造的人的身上。
那么如果没有那个神的荣耀恢复在这个人的身上，
如果没有神的荣耀恢复在这个人的身上，
那么人和神的交通就有限度，
人和神的交通就有了限度，
不是说不能交通，
不是说不能够交通，
可以交通，
可以交通，
但是那一个交通是非常的有限的，
但这个交通就非常之有限的。
那我们在神面前也实在能够体会这一件事，
我们在神面前又实在能够体会这件事，
我们越能看见神在我们身上那个恢复是怎样的一个内容，
我们要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恢复是一个什么内容，
那我们与神的交通就更深入就更丰富，
那我们与神的交通就更深入更丰富。
那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们就能晓得，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弟兄姊妹就明白。
而一个初信的弟兄姊妹们，
一个初信的弟兄姊妹们，
那么他跟神的交通是恢复了，
他同神的交通是恢复了，
但是他对神的认识和对神的所做的那个了解是有限的，
但他对神的认识和神的所作是有限的，
那所以他对神的荣耀和丰富的 认识和经历自然就是有限的，
他对神的荣耀和丰富的经历的自然很有限的。
那么既然在这样的认识和经历的底下，那他跟神的那个交通那也就是受了限制，
咁佢喺经历同埋呢个丰富里边，佢同神嘅交通就有咗限制啦。
那我们常常看到初信的弟兄姊妹们，你从他们祷告的里面，你就能看得出来。
我哋常常从初信嘅弟兄姊妹嘅祷告里边，你就睇得出啦。
那他们的祷告，那有一段的时间就是停留在赦罪的恩典这一个事实上。
佢哋一定嘅段嘅时间祷告就停留喺赦罪嘅恩典嘅事实上，
那好不好呢？
咁好唔好咧？
当然好，
当然好。
因为人接受赦罪的恩典，那是一件好大的事情。
因为人接受赦罪嘅恩典，呢个好大嘅事情。
但是若是从神在人身上所做工的目的来说呢？
但系从神喺人身上作工的目的来讲，
那就是不够完整，
咁就唔够完整啦，
不够丰富，
唔够丰富。
那么，但是一个初信的弟兄姊妹们，在他们的追求的那个里头，
在初信的弟兄姊妹们，在他们的追求里面，
慢慢他对神的所事和所做有了更多的认识和经历，
慢慢他对神的所事和所作就有更多认识。
那么你从他的祷告的里面，你又发觉了，
咁从佢嘅祷告里边，你哋又发觉，
他祷告就丰富了，
佢祷告就丰富了，
他与和神的交通就摸到一些更荣耀的事情了，
佢同神嘅交通就摸到啲更荣耀嘅事情，
啊，甚至是摸到宝座上的心意去了，
甚至系摸到去宝座嘅心意去，
啊，比方说，
比方话，
那你跟一个初信的弟兄姊妹提到新耶路撒冷的事情，
你同一个初信嘅弟兄姊妹讲到新耶路撒冷嘅事情。
啊，他们就似懂非懂了，
就似懂非懂。
但是，当一个在神面前成长、对神的事有更深的认识的弟兄姊妹，
一个在神面前有成长、认识神更丰富的弟兄姊妹，
那当你提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你提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
那他们里面就有了共鸣，
里面就有了共鸣。
那比方说，我们我说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比方讲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那么好些年前我们在这里读雅歌，
好多年前我在这里读雅歌，
雅歌
雅歌。
那么在第一章的里面就有两三句话，
在第一章里面有两三句话
啊，那个话是这样说，
话是这样说，
我虽然黑却是秀美，
我虽然黑却是秀美。
那么在以前，在那次读经以前，
在那段读经之前，
没有多少弟兄姊妹们能懂这一个，
没几多弟兄姊妹能够懂这一个。
那么那一次读经过了以后，
经过那次读经之后，
弟兄姊妹们也有一些体会，
弟兄姊妹都有些体会了。
那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
我就看见一件事情，
就在那一段时期里头，
在那段的时期里面，
在不平的里面也有这样的事，
在麦饼里面也有这样的事，
在祷告聚会的里面也有这样的事，
在祷告聚会里面也有这样的事。
那一些弟兄姊妹们就用那两句话来祷告，
一些弟兄姊妹就用这两句话来，
我虽然黑却是秀美，
我虽然黑却是秀美。
那些弟兄姊妹们里面都能阿门，
那些弟兄姊妹们里面都能够阿门，
那都晓得是在我们这个人的本相在神的面前是没有什么价值可言的，
就我们这个人的本相在神面前没什么价值可言，
我们就是黑的，
我们就是黑的。
但是感谢神，
感谢神，
他把我们放在基督里，
他将我们放在基督里，
那我们 就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就成了秀美了。
我哋就因为基督嘅缘故就成为秀美。
那个黑就不是什么东西了。
哇哈，唔系咩东西。
那标准你，我们注意的。
弟兄们，我哋注意。
如果我们现在再用这个话，在现在的教会的祷告啊，或者特别的擘饼的时候来祷告的话，能响应的人恐怕没有几个。
弟兄姊妹，我哋将呢个话在擘饼嘅聚会里边祷告话，能够响应嘅恐怕冇边几个。
原因就是说，他们不懂神的事情。
原因就系话佢哋唔懂神嘅事情。
不是，就是懂得神的事情，因为不懂这个话是在从圣经里面出来，来说明我们在神面前蒙恩的那个实际。
就算懂得神的事情，但又不明白这个说话，圣经出来讲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实际。
那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有共鸣。
所以他就没办法有共鸣，
因为他不晓得你在那里说什么，
因为他不知道你在说什
么。你在那里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那他就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说我虽然黑却秀美，他就不明白这个意思。
但是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那当我们多经历了神，多认识了神，那么我们也就在神面前与神的那个交通，那个深度就有分量。
那我们多经历神，多认识神，我在神面前的交通的深度就有分量了。
那么我们的交通就宽广了。
我的交通就宽广了。
我们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
那这个是穿衣，
这个穿衣，
那这在外面加上那个荣耀，
在外面加上荣耀。
那这个外面加上的荣耀，
在外面加上荣耀，
也就是让人来认识神的所作是怎样的荣耀，
是让人认识神的所作是怎样的荣耀
啊，是让神人去经历在基督里头神的那个丰富是如何的成为了人的所有，
是让人经历在基督里面的丰富怎样成为人的所有。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
这个是穿衣，
这个穿衣。
那么这洗身和穿衣一并起来的时候，
洗身和穿衣一并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很清楚看到一个是里面的洁净，一个是外面的加上荣耀。
我就很清楚看见一个里面的洁净，一个外面加上荣耀。
那么穿衣了以后，
咁穿衣之后，
那弟兄姊妹们，你注意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你注意一件事情。
第七节，
第七节，
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告他。
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告他。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那现在是那个膏油的膏粒了，
而家系一个膏油嘅膏粒。
那这个膏油的膏粒，
这个膏油的膏粒
是把它倒到头上，
是将它倒在头上。
这里很有意思，
这个很有意思的。
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细心来读这里的话的时候，
弟兄姊妹，如果你细心读
这里的话，你发觉一件事情，
你发觉事情。
那摩西把衣服穿到亚伦的身上，
摩西将衣服穿到亚伦的身上，
然后把冠冕戴在他头上。
然后将冠冕戴在个头上，
然后再把那个圣冠，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的那个圣冠，也别到这个冠冕上。
然后将这个圣冠就归耶和华为圣的挂在他的冠冕上。
那么这样穿戴整齐了，
我们穿戴整齐之后，
那就把那个膏油倒到亚伦的头上，
就将那个膏油倒到亚伦的头上。
用什么注意了？
用什么注意了？
是倒到亚伦的头上，
是倒到亚伦的头上，
但实际就是倒在那个冠冕上，
其实在就是倒在那个冠冕上。
那么然后，那么这样经过这样的膏油的倒上去，
经过这样的膏油倒上去，
那么亚伦那就在准备的工作上就已经完成了。
咁阿伦喺准备工作上就已经完成了
啊。那这个准备的工作是说准备去接受那一个祭司的那个责任，
这个准备就准备接受祭司这个责任。
那么我刚才说弟兄姊妹，你注意那个膏油是倒到冠冕上。
弟兄姊妹，刚才我讲话，这个膏油倒在冠冕上。
我们也许就记得诗篇上的那个话，
然后就记得诗篇上的话，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
就如贵重的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
就如贵重的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
流到胡须，流到衣襟，
流到胡须，流到衣襟。
那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个话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个话的时候，
这个诗篇上的那个话的时候，
这个诗篇上那个话的时候，
你就看到一件事情，
你就看见一件事情，
你看到什么呢？
看见什么呢？
倒在亚伦头上的那个膏油不是一点点，
倒在亚伦头上的膏油不是一点点，
就算不是倒到冠冕上，
就算不是倒在冠冕上，
真的是倒到他的头上，
真正是倒在他头上，
也不是一点点，
也不是一点点，
但是一倒在冠冕上，然后流到胡须，流到衣襟，那你就看到那个膏油是非常大的那个分量，
但是膏油流到胡须，流到衣襟，你就看到这个非常大的分量
那么少一点的那个冠冕恐怕也都吸掉了，
少一点的恐怕冠冕都这样吸掉了。
那现在呢，冠冕没有把那些膏油吸掉，
你看个冠冕没将那膏油吸掉了
还有很多的膏油往下流，流到胡须，
还有很多膏油往下流，流到胡须
继续的往下流，流到衣襟，
继续往下流，流到衣襟。
哦，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了一件事情。
弟兄姊妹，你就讲到一件事情。
这个是大量的膏油的那一个膏粒，
这个大量的膏油的膏粒。
那么膏油在圣经里面一直是给我们看到，那是圣灵的代号。
膏油在圣经里面一直给我们看见，这个是圣灵的代号。
一直是在那里预表圣灵作为一个记号。
这个预表圣灵的一个记号。
那么因此在这里那个受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就说出了在新约的里面我们所说的那个圣灵的那一个充满，
就在新约里面所讲到的圣灵充满
或者说是圣灵的住在我们里面到了一个满意的那个地步，
就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到了一个满意的地步，
那是就是说我们丰丰富富的有了圣灵来做我们的供应，
就是说我们丰丰富富的有圣灵做我们的供应，
或者说我们是非常明确的受着圣灵来管理，
就是说我们非常明确的受着圣灵的管理，
因为这个膏油是倒在头上，
因为膏油是倒在头上，
那头就是整个人的那一个中枢，
头就是整个人的中枢，
那这个中枢啊，如果给圣灵来管理了，
一个中枢如果被圣灵来管理，
那整个人也就让圣灵来管理，
那整个人就让圣灵
管理，那所以用膏油的那一个膏粒，那里头一个很明确的事情，就是活在圣灵的权柄的底下。
你用膏油的膏粒就表明活在圣灵的权柄底下。
那是在承接圣那个职分以前要做的那个准备的工作。
那个承接职分之前要准备的工作。
我们注意了。
我们注意了，
高是高大祭司，
高是高大祭司，
祭司是没有膏油倒在头上的，
祭司是没有膏油倒在头上的
整套的圣衣是穿在大祭司的身上，
整套的圣衣是穿在大祭司的身上，
祭司只是有裹头巾和那个内袍和腰带，
祭司只有裹头巾、内袍和腰带。
但是我们看二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已经提到了。
哎，看二十八章的时候，
因为大祭司是预表基督，
大祭司要预表基督，
而祭司们是活在大祭司的那个带领、管理、供应的底下。
祭司要活在大祭司的管理、带领、供应底下。
那所以在高的时候， 大祭司受膏，也就把祭司也包括在里头。
所以高的时候，大祭司受膏，也将祭司包括在里面。
那么现在我们来注意了。
咁而家我要注意，
从第一章，从第一节到第九节，
从第一到第九节，
就说到承接那个职分所必须要做的那个手续，
就讲到承接那个职分所要接受的手续。
那么这从第一节到第三节，
从第一到第三节，
那是说到一些献祭所需用的物件，
是讲到献祭所需用的物件。
从第四节到第九节，就说到刚才我们所说的洗身穿衣和膏笠。
从第四到第九节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洗身穿衣和膏笠。
那提这个事情，那我们按照那个次序来看的时候，
我们按照这个次序来看的时候，
主要是献祭的那些动作，
主要的献祭那些动作，
而底下的那个洗身穿衣受膏是一个辅助的动作，
底下的洗身穿衣受膏是一个辅助的动作，附着的动作，附着的动作。
如果没有这个辅助的那个动作先准备好，
没这个辅助的动作先准备好，
那个主要的那个献祭的事情也就不能做，
那个主要献祭的事情就不能够做。
那我们注意了，
我们注意
那个关键是在受膏，
这个关键还受膏。
如果没有受膏的人，
如果没有受膏的人，
那个执事就不能显明，
那这个执事就不能够显明。
所以必须要有受膏的人才能有执事的显明，
所以必须有受膏的人才有执事的显明。
那一个受膏的人必须是里外都让神恢复过来的，
这个受膏的人必须是里外都让神恢复过来。
那所以我们就看到二十九章先提是献祭的事，
所以二十九章我睇见先系献祭嘅事，
献祭所用的事物，
献祭所用嘅事物。
然后就提这一个这三个手续，
又提呢三个手续。
但是我们看在实际去做的时候呢，
然后喺实际去作嘅时候，
那个次序就刚好翻过来。
这个次序就刚好翻过来，
你先做那个辅助的，
你先做这个辅助的，
然后再做那主要的，
然后就做那个主要的。
那么现在辅助的已经做好了，
那现在辅助已经做好了，
那现在就把那个主要的带出来了，
现在就将这个主要的带出来了。
那我们就回到第一节到第三节来注意那个献祭所要用的那个事物是什么。
那我们要注意第一到第三节这个献祭所用的事物是什么。
那首先我们注意第一句，
首先我们注意第一句，
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承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承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那怎么让亚伦和他儿子成圣呢？
怎样让亚伦同他儿子成圣呢？
怎么让亚伦和他儿子来接受这个祭司的职分呢？
怎样让亚伦同他儿子来接受这个祭司的职分呢？
神的话就是说要如此行，
神的话吧要如此行，
你就按照我所吩咐的去做，
你就按照我所吩咐的去做，
要这样做，
要这样做，
你这样做过了，
咁样做过咗，
那亚伦和他儿子就成圣了，
亚伦同个儿子就成圣了，
就承接那个祭司的职分了，
就承接呢个祭司嘅职分。
那究竟怎么行呢？
咁点样行呢？
取一只公牛犊，
取一只公牛犊，
两只没有残值的公绵羊，
两只冇残值嘅公绵羊，
无效饼，
无效饼，
和调油的无效饼，
同埋调油嘅无效饼，
与磨油的无效薄饼。
原本有的无胶薄饼，
这都是用细麦面做成，
这些都是用细麦面作成
啊。那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
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
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
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带来。
那弟兄姊妹你注意了，
弟兄姊妹你注意了，
他们承接圣职的时候，
他们承接圣职的时候，
第一要承圣，
第一要承圣，
然后就接受职分，
然后就接受职
分。那他们怎么能承圣呢？
他们怎么能承圣呢？
我们就看到刚才那个手续，
我们看到刚才的手续，
那有了刚才的手续，他们就承圣，
有了刚才的手续，他们就承圣。
那也就是说分别出来了，
也就是说分别出来了，
也就是说成了不平常的人了，
这个成为不平常的人了
啊，和以色列民有一点区别的人了，
同以色列民有这个区别的人。
区别在什么地方？
区别在哪里？
不是说他们比其他的以色列人高一等，
不是说他比其他的以色列人高一等，
而是说他们是能靠近神，
也说他能够靠近神，
他们是在神的面前能享用更多的恩典，
他能够在神面前享用更多的恩典，
可以服侍神，
可以服侍神。
那么我们注意一个公牛犊，
我们注意一个公牛犊，
两个无残值的公绵羊，
两只无残值的公绵羊，
然后就是无酵饼，
然后就无酵饼。
那我们也注意那个无酵饼，
我注意无酵饼，
这里提到三种无酵饼，
这里提到三种无酵饼。
那一个就是没有末油的无酵饼，
一个是没末油的无酵饼
啊，一个是调油做的无酵饼，
一个是调油做的无酵饼，
一个是末油做的无酵饼，
一个是末油做的无酵饼，
那都是无酵饼，
都是无酵饼。
那为什么要分成三种？
应该分成三种。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赞美神，
弟兄姊妹们感谢，
我们看底下的那个无酵饼，
我们看底下的无酵
饼，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这个是用作素祭用的，
我睇见呢个系用作素祭用的。
那么上面那些公牛犊，两个公绵羊是用作献祭用的。
上面嘅公牛犊同埋公绵羊系用作献祭用的。
那么献，既然是素祭，
既然系素祭，
又是相同的无酵饼，
又系相同嘅无酵饼。
那么为什么有三种不同的情形呢？
点解有三种唔同嘅情形呢？
那当然神有他的目的在这里，
当然神有个目的在这里，
因为神要表达一个事实，
那神要表达的事实，
所以我们不能说都是无效饼，那么不一定要三样，
那我们不能够说都完全都是无效饼，不一定要三样，
神说是三样那就是三样，
神说有三样那就是三
样，因为上面说是要如此行，
那神说要如此行，
这个如此行就是说啊，神定规了这样，那你就跟从这个样去做，
这个预期样就话神定规咁样，你就跟住。
那我们先看为什么是三个无效，是三种无效饼。
我先睇点解三种无效饼，
普通的无效饼，
普通的无效，
那就是完全就是那个数据所表达的那一个纯全没有瑕疵的，
就系数据所表明的嗰个纯全冇瑕疵嘅。
那调油的无效饼。
调油的无酵饼，
那不仅是没有瑕疵，
不单止没瑕疵，
而且它满了油，
而且满了油，
没油的那个油就是在涂在外面的，
这个没油是涂在外面的，
那就是外面也显 也叫人看到有油的那一个涂抹的，
就是人看见外面都有油的涂抹的。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这样说，就很容易领会了。
我在这里刚刚讲，很容易领会了。
圣洁没有瑕疵，
圣洁没瑕疵，
并且是满有圣灵，
而且是满有圣灵。
那是调油，
这个调油，
同时又是显出圣灵的恩赐。
同时又是显出圣灵的恩赐，
或者是圣灵的能力，
或者说圣灵的能力，
这个就是末油，
这个叫末油，
显明在外面，
显明在外面的
涂那个调油就是浑浊在里面的，
调油就浑浊在里面的，
浑浊在里面，
混和在里面的。
那么 不调油不没油的那些，就是在那里显明那个圣洁没有瑕疵。
五条油没油的就显明圣洁没瑕疵。
好了，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那么现在我们晓得这几样的事物了，
现在我们晓得这几样事物了，
那我们来看他们成圣了，
我来看他们成圣，
因为做了那几个几个手续，他们在地位上成圣了，
因为做了这几个手续，他在地位上成圣了。
那现在他们去接受这样的祭司的职分
了，现在他接受祭司的职分，
那怎么来接受呢？
怎么接受呢？
我简单的再来提给弟兄姊妹去注意，
我简单的提让弟兄姊妹，
就是借助献祭来接受，
就藉着献祭来接受。
那么在这里有几个祭呢？
这里有多少祭呢？
我们按照那个次序来看，
我们按照次序来看，
头一个祭，
头一个祭
是那一个公牛，
一个公牛，
这一个公牛所献上去的是赎罪祭，
这个公牛所献上去的是一个赎罪祭，
那这是头一个献上的祭，
这个头一个献上的祭。
那我们记得，
我记得
刚才的洗身穿衣和膏衣，
刚才的洗身穿衣和膏衣，
那这个只是他们在地位上来显明，
这个只是在地位上来显明。
那么虽然洗过身，虽然穿上衣服，虽然有了膏油的倾倒，
虽然他们洗了身穿上衣服有膏油的倾倒，
但是亚伦这个人仍然是亚伦，
但亚伦这个人仍然是亚伦，
亚伦并没有因此就变成基督，
亚伦并没有因此就变成基督。
那所以亚伦这一个人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在神面前的那一个实际的解决，
所以亚伦这个人在神面前一定有一个很明确的解决。
那亚伦是亚当的后代，
亚伦是亚当后代，
那亚当的后代是怎样，亚伦在神面前也就是怎样，
亚当后代在神面前怎样，亚伦也就怎样。
那所以亚伦，那虽然他经过那几个手续，但是在他本人来说他仍然是一个罪人，
所以亚伦虽然经过那个手续，但本人来讲他仍然是一个罪
人。那所以他罪人这个事实必须要解决，
这个罪人的事实必须要解
决，那也就是说他在神面前那个实际必须要解决，
这个话他神面前的实际必须要解决。
那怎么去来解决这个罪人的实际呢？
那怎样解决这个罪人的实际呢？
那就借着赎罪祭，
那就要藉着赎罪祭，
所以带来的那个公牛，
所以带来的公牛，
就是你看到亚伦和他儿子们就按手在公牛的头上，
你看见亚伦和他儿子们就按手在公牛的头上。
我们还没有读利未记，
我们还没读利未记，
所以我们就不够不大会了，不大了解那按手在公牛头上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就不太了解按手在公牛头
上。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就好，
我们简单来讲一下就好。
那么按手有几个意思，
按手有几个意思，
头一个意思就是联合，
头一个意思就是联合，
第二个意思就是祝福，
第二个意思就是祝福，
第三个意思就是交通，
第三个意思就是交通。
那么现在亚伦在献祭的事上，那个按手是表说是哪一种按手的？
现在亚伦在这里的按手究竟是哪一种按手？
那当然不是交通的按手，
当然不是交通按手，
也不是祝福的按手，
也不是祝福的按手，
那就是联合的按手，
这个是联合的按手。
那当亚伦和他儿子们按手在这一个祭牲的头上的时候，
当亚伦和他儿子按手在祭牲的头上的时候，
那也就是说亚伦和这个公牛犊就已经联合了，
就亚伦和这个公牛犊已经联合了。
那现在要解决亚伦的难处，
家要解决亚伦的难处，
解决亚伦那个罪人的实际，
解决亚伦那个罪人的实际。
那怎么解决呢？
怎么解决呢？
那就是这个公牛来替他去死，
就是这个公牛来替他死，
这个公牛来成为祭牲，给杀了，给烧在坛上，那这样来替亚伦赎罪，
就公牛成为祭牲，被杀在坛上来替亚伦赎罪。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也是指着基督，是我们的那个赎罪祭牲。
亦讲到呢、这个系讲到基督成为我哋嘅赎罪。
但是我们要注意，当时神告诉摩西要怎样做的时候，
但我哋注意神当时话俾摩西听该点样做嘅时候，
那很明显的说出一件事，
好明显嘅讲出一件事，
如果没有那个赎罪的祭牲，
如果冇赎罪嘅祭牲，
亚伦虽然穿上圣衣，他也不能在神面前服侍。
亚伦虽然穿上圣衣，佢亦都唔能喺神面前，
因为他必须要解决他那个罪的问题，
因为佢必须要解决呢个罪嘅问题。
那么所以头一个献上去的是赎罪祭，
所以头一个献上去嘅系一个赎罪祭。
有一件事情我想跟弟兄姊妹提一下，
一件事情我想同弟兄姊妹提一下，
像这样的赎罪祭，
似咁样嘅赎罪祭，
那就是说，那弟兄姊妹注意十四节，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
第十四节话，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
那像这样献的赎罪祭，
似咁嘅赎罪祭。
以后我们读到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
然后呢，读到利未记的时候，我哋会知道
那个祭牲的血必须要带到至圣所那里去弹在那个神的面前。
祭牲的血要带到至圣所里面弹在神的面前。
但是现在呢，做这样的一个祭的时候，
而家做呢个咁嘅祭嘅时候，
那个血却没有带进至圣所。
因为他没有带进至圣所，
而却是把那个血摸在那个坛上，然后就整坛的倒在那个坛那里，
是抹在个坛上，又整盘啊倒在坛的里面。
那为什么不带进至圣所呢？
应该不带入至圣所呢？
那这个是很明显的，
这个好明显的，
因为到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至圣所，
因为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至圣所。
亚伦还没有接受大祭司的那个职分，
亚伦还没接受大祭司的职分，
虽然名称上他已经有了有了这个名称，
虽然在名称上他有了这个名称，
但实际上他还没有得到这个职分，
实际上他没有这样的职分，
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根本没有人能进入至圣所，
所以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人能够进入至圣所。
就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在会幕建造城以后头一次的献祭，
这个在以色列人的中间，在会幕建成之后头一个献祭。
那么因此这个血只好完全保在坛的哪里，
所以这些血只好完全倒在坛的。
那用什么？你看到神从来没所有的安排都是那样的那个细致和完整的。
但姐妹，你看见神从来安排就是这么细致这么完整的。
那从这一次以后，
从这一次之后，
那个赎罪祭牲献上了以后，
那个赎罪祭牲献上之后，
对亚伦来说，
对亚伦来讲，
那他的罪的问题在神面前过去了，
罪的问题在神面前过去了。
那对神与人的关系来说，
对神同人的关系来
说，那一个赎罪祭牲的流血就打开那个进入至圣所的路，
那个赎罪祭牲就打开了，这血就打开了进入至圣所的路。
那弟兄姊妹，这个话是非常严肃的。
弟兄姊妹，这个话是非常
严肃的。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很清楚。
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的时候就看得很清楚了。
可是你在这里你就看到，
在这里你看到，
第一个祭牲献上的时候，
第一个祭牲献上的时候，
寄生所的路没有打开，
寄生所的路没打开，
但是第一个寄生献上了以后，
在第一个祭牲献上之后，
那寄生所的路就打开了，
寄生所的路就打开
了。破旧之门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你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我们如果不留意这一点，我们一下就忽略过去了。
如果你不留意一点，我一下就会忽略过去，
我们不就会忽略了那个寄生所的路是怎么打开的。
我们就忽略了寄生所的路是怎么打开的，
我们就没有想到这个话和希伯来书十章里面所说，借着耶稣的血，那为我们开了那个又新又活的路，那一直都把引我们到施恩宝座前呢、啊。
我就是讲到希伯来书第十章，我讲到主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一直引到我们到寄生所那里。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
主。那这个是头一个献上的祭，
这个是头一个献上的祭。
那然后呢？
然后呢？
又怎么又注意了？
等这么就注意了，
又牵一个公绵羊来，
又牵一个公绵羊来。
那这个公绵羊，
这个公绵羊
是做什么的呢？
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那这个公绵羊是做燔祭用的，
这个公绵羊是做燔祭用的。
那燔祭就是传至祭牲烧在坛上的，
燔祭就全个祭牲烧在坛上的，
没有保留一点点，
没保留一点点，
全都烧在坛上，
全都烧在坛上。
那这个叫做燔祭，
这个叫做燔祭。
那这个燔祭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燔祭意思是什么呢？
那燔祭的意思就是寻求神的悦纳，
这个燔祭是寻求神的悦纳。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
神。那一个罪得蒙洁净的人，
一个罪得蒙洁净的人，
他就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悦纳，
他就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悦纳，
而不是一点点的悦纳，
一点点的悦纳，
一点点的悦纳，那赎罪祭就已经完成那个功能了。
一点点的悦纳，赎罪祭就已经完成这个功能了。
那现在呢？献上这一个燔祭，
献上这个燔祭，
就不是一点点的悦纳，
就没一点点的悦纳，
而是完全的悦纳，
是完全的悦纳，
没有剩下一点在神面前不蒙悦纳的。
冇剩低一啲喺神面前蒙悦纳，
是整个的烧在神的面前，
系整个嘅烧喺神嘅面前。
那当然，在这个燔祭，
在呢个燔祭，
站在人这一方面来说，那个是人的奉献。
就住人嚟呢方面讲，呢个人嘅奉献，
就是说人不为自己留下一点点，
就系人唔系自己留下一啲啲。
那站在神那一边来说。
咁喺神嗰边嚟讲，
那神就收纳人所有的一切，
神就收纳人所有嘅一切。
那弟兄们，我们注意，
你节目我哋注意，
我们这个人虽然是得救，
我呢个人虽然系得救，
但是神对我们的悦纳却不能说，因为这个人得救了，若他神所有的，神都悦纳了。
但神能够话呢个人得救，佢嘅所有就完全悦纳啦。
而我们看到那个事实。
我看到这个事实，
神悦纳我们这个人，
神悦纳我们，
这是救恩里头的事实，
这个救恩里头的事实。
但是神悦纳我们整个的人，
但这个神悦纳我们整个人，
那就必须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能脱离自己，又献上自己，
就必须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要脱离自己，献上自己。
那一个人能脱离自己，能完全的献上自己，那就不是得救的那一刻完成的了。
这个人能够脱离自己，完全献上自己，就不是得救那一刻能够完成的。
那得救是叫我们这个人有了一个资格来到神的面前，
得救是叫我们一个人有了资格来到神的面前。
那现在燔祭啊，是我们这个人经过对付又对付，对付到一个地步，整个的人的自己给烧成灰。
这个燔祭就是这个人经过对付又对付，对付到一个地步，整个人烧成灰，
在坛上没有一点自己的存留，
在坛上没有一点自己的存留。
那这样神才能完全的悦纳我们这个人。
咁样神才能够完全的悦纳我们这个人。
那因此我们看到，
因此我们看到
这个燔祭在人这一方面是寻求神的悦纳，
这个燔祭在人那方面是寻求神的悦纳，
在神的那一方面神能够悦纳我们这一个人，
在神那方面神能够悦纳我们这个人。
那这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一个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那当如果我们是在了解那个燔祭的那个意义的时候，
当实在了解燔祭的意义的时候，
那我们就懂得，
我们就懂得
那第二个祭是燔祭，
第二个祭是燔祭。
那在这里我就要停一下，
在这里我要停一下。
按照神给人启示的次序，
按照神给人启示的次序，
那弟兄姊妹们，你从利未记一开始你就看到那个祭的次序，
在利未记一开始就看见那个祭的次序。
第一个祭是燔祭，
第一个祭是燔祭，
第二个就是素祭，
第一个是素祭，
第三个祭是平安祭，
第三个祭是平安祭，
第四个祭跟第五个祭是赎罪祭和赎愆祭，
第四和第五个是赎罪祭和赎愆祭。
那赎罪祭和赎愆祭是同一个祭，
赎罪祭和赎愆祭同一个祭，
但是有不同的功用，
但有不同的功用
啊。赎罪祭在律法上来说是对付那是解决那些比较严重的罪，
赎罪祭在律法来说是对付比较严重的罪。
那赎愆祭在律法上来说是对付生活上的罪，
赎愆祭在律法上来说是对付生活上的罪，
是比较那个在人眼中看来是就是一些日常的过失，
在人眼中看来这些是人日常啊生活眼中的过失。
但是在神给我们看这两个事情呢是同一个条例，
在神给我们看这个事情是同一个条例。
那这同一个条例，那就也就是说出在神的眼中罪是没有什么大与小的区别，
就是讲给我们听在神眼中罪是没什么大和小的分别，
大与小你都是要献祭赎罪，
大和小你都要献祭赎罪。
那这个是以后我们再详细去看看它，
这个是我们要详细去看的。
那么如果按照神的那个次序呢，
如果按照神的次序呢，
先是燔祭，
先是燔祭，
神说出神要完全的得着人，
神讲出神要完全的得着人。
那神完全得着人是怎么得的呢？
神要完全得着人是怎么得的呢？
他必须要那个人好完全到一个地步没有瑕疵，这是素祭。
他必须要一个人完全没瑕疵，这个是素祭
啊。那所以素祭是神启示里头的第二个字，
所以这个是神启示里面的第二个字。
那么然后那一个人呢，
那这个人呢
也是充满了充满了满有神的恩典的，
这个人是满有了神的恩典的，
所以这个人是不住的在神面前感恩的，
所以人是不住在神面前感恩的。
那这个是平安祭，
这个平安祭，
平安祭就是感恩祭，
平安祭就是感恩祭
啊。那么一个人怎么能不住的感恩呢？
这个人怎么他不住感恩呢？
那是必须他能与神当中没有间隔，
那必须他神中间没有尴尬。
那间隔在神和人当中的就是罪，
尴尬在神和人当中的这个罪。
那虽神也安排第四个第五个祭来解决人的罪，
所以神就安排第四第五个祭来解决人的罪。
那这个是神的次序，
这个神的次序。
但是在人这一方面呢，
在人这方面呢，
那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情况就不一样，
刚好倒转过来了，
刚好就倒转过来。
人到神面前去的时候，头一件事情是必须解决罪，
人到神面前去头一件事情就必须要
解决罪。而罪不解决，人根本就不能见神的面，
罪不解决，人根本就不能够见神的面。
那怎么去承受恩典，
怎样去承受恩典，
如何能靠着神的恩典而进入那个完全圣洁没有瑕疵，
怎样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来进入 完全到冇瑕疵呢？
然后再让神完全的悦纳呢？
然后再让神完全的悦纳呢？
那所以在人这一方面，刚好就是把和这个人的那个实际的那一方面，刚好就是和神的启示的那个次序是翻过来的。
在人的次序方面，刚好是同神启示的次序。
那现在我们在这里就看到
了，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
那亚伦现在要成为大祭司。
亚伦现在要成为大祭司。
那他亚伦是人，
亚伦是人，
那他成为大祭司的过程也就是这样，
你成为大祭司的过
程，所以他第一个献上的祭司赎罪祭，
所以第一个献上祭就是
先解决与神交通的难处，
先解决与神交通的难处。
第二个祭就是那个完全奉献的祭，
第二个就完全奉献的祭，
完全脱离祭自己的祭，
完全脱离自己的祭。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感谢赞美主。
那这个是赎罪祭。
那个赎罪祭
对不起，这个是燔祭，
那个燔祭。
那我们就注意了，
我们就注意了。
那到这个做了这做到这个地步，
做到这个地步，
那就是亚伦他已经献上两个祭了。
亚伦已经献上两个祭了。
那这献上这两个祭以后，
献上这两个祭之后，
那他承受了那个祭司的职分了没有呢？
他承受了祭司的职分没有呢？
还没有，
还没。
什么时候他才把那个职分接过来呢？
哪个时候才将那个职分接过来呢？
他必须在献上第三个祭的时候，
他必须要在献上第三个祭的时候。
其实也就是说，他必须献上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祭的时候。
献上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祭的时候。
那就是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你知唔知点解会咁讲呢？
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
你同我睇紧件事。
因为第三个祭，
即第三个祭。
就是第三个献上的祭。
就第三个献上的祭。
主要的是一个平安祭。
主要嘅系一个平安祭，
然后就是一个赎祭，
然后就一个赎祭。
这个平安祭跟那个赎祭是合起来一起献的。
这个平安祭同这个赎祭合起来。
那今天晚上我们是没有时间来进到这一个平安祭和赎祭了。
今天晚上我们没时间进入这个平安祭和赎祭。
但是我必须指出这个问题。
但我必须要指出这个问题。
亚伦和他儿子们接受这一个职分，
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接受这个职分，
那一个重点，
那个重点
是在献平安祭和赎祭的时候，
在献平安祭和赎祭。
这个平安祭和赎祭一献，
这个平安祭和赎祭一献，
献完了，
献完了，
那个职分也就接过来。
这个职分就接过来了。
那所以实际那个接受职分是在平安祭和赎祭的献上的时候，
所以是实际是接受这个平献上的平安祭和赎祭的时候。
所以我们再深一步来说，
所以我们进一步来讲，
在献平安祭以前，
在献平安祭之前，
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平安祭，
所有的动作都为了平安祭。
因为平安祭是那个承接这圣祭的那一个主要的手续，
因为这个平安祭承接圣祭的主要的手续。
那好，那么在结束以前，
在结束之前，
我要指出一个问题给弟兄姊妹们注意。
我要指出一个问题让弟兄姊妹注意。
亚伦成为祭司，
亚伦成为祭司，
最重要的那个部分就是他在神面前献这些祭，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在神面前献这些祭。
那我们如果是注意的话，
如果是注意的话，
我们就能发现，
我们就能发现，
在献祭的事上，
在献祭的事上，
是神所启示的 五个祭都在那里出现，
是神所启示的五个祭都在那里出现，
不是当中的一两个祭，
不是当中的一两个祭，
而是全部的五个祭，
也全部的五个祭。
我们算只是算了四个，
我们算了只是算了四个，
赎罪祭、燔祭、平安祭、素祭，
赎罪祭、燔祭、平安祭、素祭。
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刚才已经提过了，赎罪祭和赎愆祭是同一个条例。
刚才我们提过赎罪祭和赎愆祭同一个条例，
所以赎罪祭也就是赎愆祭，
所以赎罪祭就是赎愆祭。
所以这里虽然是好像四个祭出现，实际上是五个祭传在这里。
所以这个虽然好像是四个祭出现，但实际上是五个祭一起出现。
那么弟兄姊妹必须注意一件事了，
弟兄姊妹必须要注意一件事，
那这五祭啊实际上是什么呢？是基督所做的那一个在人身上所做的那个总和，
这个就是基督在人身上所作的那个总和。
也就是基督完成全的基督在人身上的显明，
就是完全的基督在人身上的显明。
那么因此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事情，
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事情，
亚伦做祭司，
亚伦做祭司，
他进入至圣所，
他进入至圣所，
他儿子们也做祭司，就进到圣所，
他儿子们做祭司进入圣所。
那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是侍奉，
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个侍奉，
在当日来说也是侍奉，
在当日来讲也是侍奉。
但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到他们侍奉的起头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看见这个侍奉的起头，
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看见一个什么事情呢？
五个祭都在那里出现来成全他的侍奉，
五个祭都出现来成全他的侍奉。
那也就是说一个侍奉的人必须是一个完全享用基督的人，
就是一个侍奉的人必须是完全享用基督的人。
一个不会完全享用基督的人，那他的侍奉就很受限制，
一个不完全享用基督的人，他的侍奉就受到限制，
甚至是不能侍奉，
甚至是不能够侍奉。
他可以有工作但是不是侍奉，
他可以有工作但不是侍奉。
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所强调的，
这个是我一直以来所强调的。
我们一直说我们所要的侍奉，我们不是要工作，
我们一直讲嘛，我们要侍奉不是要工作。
那当然侍奉里头有工作，
当然侍奉里头有工作，
但弟兄姊妹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认定，
但弟兄姊妹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认定，
工作不一定是侍奉，
工作不一定是侍奉。
那在亚伦和他儿子们承接圣祭的时候，
在阿伦同他儿子们承接圣职的时候，
我们也就看见神是如何安排人在他面前的侍奉。
我们看见阿伦怎样在
神在人神是如何安排人在他面前的侍奉，
神若安排人在他面前的侍奉，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那在旧约的时候，
在旧约的时候，
律法是这样的定规，
律法是这样的定规，
每一次一个人给高利做大祭司的时候，他们都要这样做一次，
每次每一个人被高利为大祭司的时候，他都要这样做。
也许他们当时并不了解为什么神要他们这样做，
或者他们当时不了解神为什么要他们这样做，
但是到了新约，
到了新约，
我们看清楚，
我们看清楚了，
罗马书十二章，
罗马书十二章
开始就是把人带进一个侍奉的生活了，
开始就将人带进一个侍奉的生活。
但是那个侍奉的生活是怎么开始的？
那个侍奉的生活咩开始？点样开始呢？
先是进入救恩，
先系进入救恩，
再是在神面前的奉献，
就系再次喺神面前嘅奉献。
你进入了救恩，也在神面前有那个奉献，
进入救恩喺神面前又有嗰个奉献，
侍奉才开始，
侍奉先至开始。
那到了新约我们就看得清楚了，
在新约我们看得清楚了，
我们感谢主，
我感谢主。
虽然在旧约的律法上所记载的，如果我们不了解里面的那个意思，我们就感觉很乏味。
虽然在旧约的记载我们不了解历史，我们觉得很乏味，
但等到我们了解里面的那个实意的时候，
但当我们了解里面的实意的时候，
哎呀，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们看见一件事，
我睇见一件事，
从旧约到新约，
从旧约到新约，
神都是按照他自己所定规的原则来领人进到他的荣耀里。
神都按照他的定规将人领到荣耀里，
而人呢？
而人呢？
那也就是按照神的定规来跟随，那个结局也就是进到荣耀里，
就是按照神的定规，照着神的带领人一样可以去到荣耀里面。
啊，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了，
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